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本节新闻采居家电话播音方式，若有讯号不佳情况，敬请见谅。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根据一份全球港口绩效排名，台湾的高雄港以统计方法来看排名高居第五，以管理方法来看则排名第四。日本横滨港以两种方法来看评估都居冠。世界银行和英国资讯顾问公司马基特检视全球351个货柜港口并作出评比，今年首度公布货柜港口绩效指数。以统计方法来看，前五名为日本的横滨港、沙地阿拉伯的阿布杜拉国王港、中国深圳赤湾港、中国广州港以及台湾的高雄港。在管理方法上，前五名为横滨、阿布杜拉国王港、中国青岛港、高雄港以及中国深圳蛇口港。评比的前五十名由亚洲、中东地区和北非港口包办，而美国在统计方法上只有四个港口挤进百大之列。美国现在塞港问题严重，拜登政府正在努力争取资金以更新各种基础建设，包括海港在内。许多国家港口是由政府掌控，全天候营运且自动化，因而更有效率。海岸新建设施面临环境议题的考验，多项公投年底就要举行，其中真爱早教公投案更是环保团体瞩目的焦点。经济部次长曾文生今天强调，观塘工业区的开发案具备减碳的环境公益性，且中油已经确实钻探科学评估早礁范围约在离岸的两公里内，最新的在外推方案应可保护生态。前天记者林永清的采访报道。
环保团体发起真爱早礁公投，反对桃园观塘工业区新建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经济部次长曾文生21号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全案相关环评及替代方案等议题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民进党立委罗美玲表示，公投案主文提到大潭海岸离岸五公里内都是藻礁，一直是开发案的主要争议点，询问曾文生资讯是否正确。曾文生答询表示，台湾中油已委托国内专家团队进行多项科学模拟评估，科学证据显示大潭水下礁石最多分布到水深18公尺海域，离岸也在2公里以内。在外推方案将潮间带藻礁全部保留，以让藻礁保护最大化，供电减煤影响最小化。曾文生说，
如果以距岸多远来推估的话，我们估计出来的范围大概是 1.7 公里到2公里，这个带状的阶段是最后藻礁不管是它发展到那个地方或是发展崩落落在那个地方，范围大概就是如此。简单来讲，超过2公里以外就礁体，我们就没有找到有比较有规模的生物礁。
罗美玲指出，全球暖化及气候变迁等问题日益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推估，由于海平面上升，2050年台湾将有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会被淹没，影响300万人。减碳政策刻不容缓。曾文生则回应，加速减碳是国人与产业界的高度共识，包括中油与中钢也都开始开发技术进行减碳。他并强调，中油三阶站是为了未来的供电稳定，并且具备减碳的环保公益性，属于政策性开发案，并非盈利型开发。央广记者林永清采访报道。
而在重要的交通建设方面，高铁延伸宜兰案原先计划宜兰端站址将从四城宜兰站县政中心罗东四选一，不过现在又传出新增了5、6案，而且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在昨天向立法院长游锡坤报告，认为第六案可行性也很高。对此，王国材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报告时澄清，第五、第六案只是地方所提出来的建议，但仍需进一步评估。前天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高铁延伸宜兰岸自南港站往东延伸，经过细致基地，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行经新北市的平溪平林和宜兰县的头城礁溪，路线长度是宜兰端站址所在位置不同，从 52.8 到 64.2 公里不等。至于宜兰端站址究竟应设在四城宜兰站县政中心还是罗东，已引发宜兰乡亲的对立及纷扰。孰料现在又传出新增第五个及第六个站址方案，而且交通部长王国材已于20号向立法院长游锡堃报告，认为第六案可行性也很高。对此，王国材21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专案报告高铁延伸宜兰案时，澄清五六案只是地方提出来的建议，但仍需进一步评估。王国材说，
所有的不管今天所提的五啦六啦，都是地方所提出来的方向，那当然在这段时间地方的共识是我们很重要的决策，所以我们的确也听了很多地方的声音，包括西南西北他们对于区位的需求，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但是所有的方案还是要经过一个综合的评估，包括工程经费、用地拆迁、包括路线沿线的发展，还有设站地点工程上可不可行。
出身罗东的立委李坤泽指出，最南边的罗东是全台最小的乡镇，面积比桃园机场还小，最北边的四城则位居兰阳平原顶端，多数宜兰乡亲都不以为然，但乡亲最期待的宜兰镇又涉及需与宜兰罗东高架铁路相叠，高达9层32米的车站矗立在兰阳平原上，相当突兀。若设在县政中心，优点则是接下来到兰阳大桥、罗东东山、五节及苏澳都相当便利。王国材则强调，原先选定的四站仍在进行综合评估，并未定案，铁道局也还没有送到交通部审查。至于地方提出的五六案，也会请顾问公司深入评估。至于何时可以定案，王国材则不愿松口，只表示会尽快，但希望不要有时间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关心物价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行政院会表示，国外因为疫情、运输和极端气候影响的关系，原物料价格受到波及。他责成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督导部会启动机制稳定物价，不容有人借机哄抬。全球掀起通膨压力，有学者指出，国内防疫管制陆续松绑，加上振兴政策拼经济，使得内需消费开始回温，业者可能开始敢将原物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国内第四季物价上涨恐怕难以避免，而且压力会更大。对此，苏奎表示，政府不调整电价，油价也有平稳的计算公式，会请农委会、经济部充分掌握民生物资价格与供应。苏奎也指示沈荣津督导物价小组协同公平会、经济部、农委会做好稳定物价工作，不容有人哄抬物价借此牟利。民众现在相当关心的是何时进一步开放疫苗的混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日前透露，有机会在11月开放民众混打。陈时中今天在立院卫环委员会当中表示，后续将是疫情、疫苗到货量等等，规划在第13期提供部分接种第一剂 AZ 疫苗超过10周者，第二剂混打 BNT 疫苗。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国内现阶段仅开放医护人员即打第一剂严重过敏者混打 COVID-19 疫苗， 一般民众混打时程备受关注。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日前表示，依后续疫苗到货量分析，初估11月开放一般民众混打可能性增高。陈时中21号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报告疫苗相关议题时指出，针对混打规划，指挥中心之前已开放第一类具有职业登记的医师人员以及医疗院所第一线非医师人员接种第一剂 AZ 超过10周者可混打莫德纳，后续将是疫情、疫苗供货数量跟期程以及各类风险对象接种情形，规划在疫苗预约平台第13期开放民众 AZ 混打 BNT。
后续将是预约平台第13期提供部分接种第一剂 AZ 疫苗超过10周者，以 BNT 疫苗完成第二剂的接种。
对于台北市第12期疫苗施打量能不足的问题，台北市长柯文哲20号批评中央疫苗分配不均，开出超额的预约量是为了拼10月份疫苗覆盖率达到70%。陈时中在委员会前受访时表示，定的目标就尽力达成，但他一再强调这与疫苗进货量有关，只要有疫苗到货就尽快提供民众施打，这本来就是政策目标之一。他并表示，以北市现在开的量能应该足以负荷，中央也已协助开设45000个量能，希望大家可以度过这段辛苦的时候。此外，民进党立委赖慧媛质询时关切是否可能于明年第1季施打第3季疫苗，陈时中强调这必须看科学证据，目前国外都是间隔6到9个月追加第3季，台湾不见得要刚好6个月就打，也没有一定要打，会持续根据国外最新资料采取最好的接种策略。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立委质疑目前疫情趋缓，但是每天的检验量能仍高，是否代表着社区隐形传播链未断？陈时中表示，社区隐形传播链疑似没断，这句话是正确的，相关单位目前正在积极发掘，至于何时会比照新加坡、美国等国推动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陈时中表示，最重要的是疫苗的覆盖率推高之后才会开始推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0号授权莫德纳和娇生的 COVID-19 疫苗加强剂，并且表示美国民众接种加强剂可以选择与原先接种不同种类的疫苗。 FDA 代理局长吴考克表示，授权加强剂的使用对于延续对 COVID-19 的保护来说相当重要，数据显示在一些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人口当中，疫苗的效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减弱。FDA 先前已经授权辉瑞和德国的 BNT 疫苗合作开发了加强剂，让65岁以上人口、有重症风险族群以及因为工作而暴露在病毒底下的族群可以接种加强剂来增加保护力。另外，美国白宫20号宣布制定了一项5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计划，这项计划还有待辉瑞儿童疫苗得到批准。美国 FDA 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定在10月26号进行审议，随后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将在11月2号和3号进行审查。继续关注国际经贸情势，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在昨天一场会议当中，澳洲代表米娜带头谴责中国，指中国基于政治动机破坏多边贸易体系，获得多个国家呼应。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指出，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会议通常只是例行活动，一般不太会出现激烈的辩论或批评。但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20年以来，致力于经济开放、深化改革、捍卫多边贸易体系，这番发言引来澳洲代表强烈批评。澳洲代表米娜代表中国表示中国针对澳洲产品开征关税、采取冗长的官僚程序以及蓄意阻挠等多项贸易保护手段，已经影响到澳洲的大麦、煤、龙虾、牛肉等多项原物料和农畜产品。米娜提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多份声明当中，直接指出中国针对澳洲的贸易措施是直接受到澳中两国关系所影响，而这样的行为对于中国市场构成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并且影响到全球商业社会。 而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印度驻世贸组织的代表也相继针对中国提出相关的批评。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外交部长的出访规划。外交部在今天宣布，为了持续深化我与中东欧国家更为紧密的交流合作，外交部长吴钊燮应斯洛伐克全球安全智库的邀请前往访问，预定26号在该智库举办的台湾论坛发表专题演说，探讨疫情后的韧性与全球经济合作。接着吴钊燮将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访问，接受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奇所颁赠的参议院国际贵宾奖章银质奖章，并且会晤布拉格市长赫吉普，另外应邀出席捷克国家科学院与智库解析中国合办的研讨会。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外长吴钊燮这一次问斯洛伐克与捷克两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近来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持续深化，从捷克参议长维德奇率团来台访问后，中东欧国家也展现了民主国家团结合作的精神，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对我捐赠疫苗，见证良善力量的循环，以及民主国家在患难中相互扶持的真情，同时开启我与中东欧国家更多合作的契机。欧江安指出，外长的访欧行程以及20号已启程的中东欧三国经贸投资考察团行程虽无重叠，但彼此呼应。他说，
都是共同以具体的行动来阐述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强劲的经贸实力以及台湾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在未来要打造全球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我们坚定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相关努力当中，台湾都会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欧江安强调，我方将更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并期盼强化与中东欧等欧盟理念相近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坚守民主自由的战略前线，守护人权法治核心价值，共创疫后经济繁荣复苏美好愿景。至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邀请吴钊燮前往意大利罗马一事，欧江安表示，因为行程紧凑，需配合各国防疫相关规定，所以不可亲自前往参加，但将设法以电话或视讯方式向该联盟成员致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蒙大拿州州长强佛特20号宣布在台复设亚太商务办公室。强佛特接受台湾媒体视讯专访的时候表示，拥抱个人自由的自由市场机制能够创造最大的繁荣，这也是台美共享的关键价值。蒙大拿州在2012年因为预算紧缩关闭在台办事处，9年之后，综合考量亚太市场以及台湾优异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市场连结密切，积极布局疫后经济。州议会在今年3月通过预算，并且延聘蒙州前驻台代表王美美主管该商务办公室。强伯特表示，他对蒙州的亚太商务能够以实体的形式重回台湾深感振奋。他引以为傲常说的一句话是，蒙大拿州是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圣殿。他也认为，台美共享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机制的关键信念，而拥有共同信念的国家之间应该强化彼此的关系。蒙大拿州主要出口农产品到台湾，并且从台湾进口机器。根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外贸统计资料，蒙州与台湾2020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8500万美元，大约折合新台币24亿元。 继续把新闻焦点转回到立法院，关于精神障碍者的犯罪问题，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议相关修正草案。由于法务部在与司法院达成共识之后，仍需要时间进行文字调整，因此委员会排定两周之后再审。法务部次长陈明堂强调，会站在安全与人权架构之下处理解决争议。记者欧阳梦平的报道。
关于精神障碍罪犯处理，司法院及法务部各自提出法案修正，但双方意见相左，互批对方修正条文有违宪之余，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法务部长蔡清祥19号晚间会谈，历经六个多小时的讨论，就采取暂行安置、送至医疗处所治疗以及由检察官执行等大方向达成共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1号审议刑法、保安处分执行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正，林辉煌在会中表示，为了及早完成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司法院与法务部决定搁置名称之争，暂定为暂行安置，让精神病患能及早进入医疗处所治疗，并达成防护社会安全的目的，而不具有保全被告到庭的用意。法务部次长陈明堂也说明，双方决定采取暂时安置，而且会站在安全与人权的架构下处理解决争议。他说，
因为这些精神障碍者呢，你关他，他没有刑法适应性等等这些啊。另外呢，放到社区去的话，会造成社区的危害啊，可能性的危害或是爆发性的危害等等，这个不确定性太多。所以我们站在医疗的处所，另外呢，我们也承诺由检察官来负责执行，就是法院裁定，我们来处理，由法官保留，我们来裁定执行这个部分呢，我有取得共识。
陈明堂指出，法务部仍在就修正草案进行文字调整，希望立法院能多给一些时间，法务部也会参考立委提出的意见，一并进行院部协调后拟出共识。林辉煌也认为还需要约两个星期的作业时间。赵伟黄世杰则回应表示，至少目前已经确立方向，至于在条文上要如何调整及显现，可能还要进行细部沟通，确实需要给予一些空间，因此排定两周后再审。但他也提醒司法院及法务部，社会殷殷期待，等待不是没有期限。另外，法务部也将研议以电子脚镣、行动电话、GPS 等科技设备监控的可行性，并在两个月内提出可行性评估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持续审查纾困 4.0 预算案，过程之中发生了激烈讨论。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批评16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立法委员竟然一毛都没有冻结，要求一定要砍一些预算。经济部长王美花原本并不同意，但后来认为可以统删1亿元，然后让各预算科目互相调整。会后决议逐案累计删除了1亿元。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21号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四次追加预算案。1600亿的预算中有1206亿是用来发放五倍券。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就批评1600多亿的预算，立法委员竟然一毛都没冻结，要求一定要砍一些。他说，
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连冻结一毛钱都没有，连删一块钱都没有，然后通通的行政部门就独大，就要我们要冻结的改成那个，然后立法委员都是太体恤了，真的太体恤行政部门了，一块钱你没有删，一块钱你没有冻结，我们走得出这个门吗？
经济部长王美花原本不同意，认为五倍券还有被要求加印纸本，但后来妥协，认为可以在1206亿统删一亿，然后让各预算可以互相调整。他说，
可能不会100%的人都来领的这样的前提之下，可能会有剩下经费。那如果就这样的一个大项目说要去删，而不是删那个细项，让我们可以调整科目的话，那为了让今天的这个这么多的删减案可以一次处理，我们经济部是不是就同意后面的删减案一起处理？我们就同意刚才曾委员讲，我们就删一亿， 那不够的话我们就另外移还自己。
不过赖世葆也不同意用统删的方式，认为应该要一项一项审查，但可以加注科目预算可自行调整。在争论两个多小时后，会议中达成共识，在提案中逐一删减预算，将业务费三个字删除，并加注预算可以自行调整，共约删除1亿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教育部体育署在今天进行了动资券 2.0 的第二波抽签，特别请到冬奥跆拳道国手刘威廷担任第二周动资券 2.0 抽签的嘉宾，身份证末两码为911104185 7，以及末三码为498756的民众，一共有50万300多人成为了中签的幸运儿。体育署今年配合行政院振兴五倍券推出了动资券 2.0， 每份面额新台币500元，一共发行200万份，以身份证末两码与末三码分四个梯次抽签。第一周已经抽出了50万103人，在今天进行了第二周的抽签，结果有7组号码，大约50万人成为幸运儿。体育署也提醒，中签者会在下午5点起收到中签简讯通知，至于没有抽中的民众，接下来还有10月28号、11月4号这两次的抽签机会，还没有登记的民众也可以尽快上五倍券共同平台登记。接下来是一则相当有趣的新闻，您相信乌龟会算数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专业学院今天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证实在台湾野外常见的斑龟具有数感能力，不仅会比大小，还能够看出9:10的差别，这也创下了全球爬行动物目前所知道的最佳纪录。记者杨仁祥、陈国维的报道。
乌龟悠游在水缸中，但其实考验就在眼前，必须在3:1或4:2的红色方块中选出较大的数字，才能获得饲料吃。由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林思明带领的研究团队，一开始给乌龟固定的题目，只用乱数决定左右的排列，但随着乌龟越来越会，团队开始大胆展开混合题型，乌龟们必须在10分钟内进行22个比大小的题目，训练到最后甚至可以一眼看出10:9，让不少人惊呼这题算得比我还快。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被误导了，因为人其实不由自主就去算它，然后你去算的时候你的速度就比它慢了。我们其实觉得那乌龟其实它没有真的算，它是用估的，它可能是用总面积，它可能是用密度，那其实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线索啊，我们只知道说它一估然后就估出来，然后就走了对的那一边。
动物如果拥有数感能力，有助于求生，但过去普遍认为青蛙、蜥蜴、乌龟等变温动物智能会比哺乳类、鸟类等恒温动物来得低，现在这项研究创下爬行动物的新纪录。
乌龟之前做的最高的极限是3:4，蜥蜴大概也是3:4，那我们这一举把3:4推到9:10，这是在数学上面，或者是在动物的这个叫做动物认知心理学啊，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以前都不知道乌龟可以那么聪明。
台湾野外斑龟优异的算术表现令人惊奇，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动物学前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在全球性的网络攻击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美国当局20号公布了延宕已久的新规定，禁止向俄国与中国等国家出口骇客科技。这些规定将在90天之后生效，将防止特定的软体及装置出口给名单当中的国家，除非取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商务部一份声明表示，美国反对滥用科技，借此侵犯人权或执行其他恶意的网络活动。这些新规定将帮助确保美国企业没有助长独裁行径。在几天之前，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光是今年上半年通报给华府与勒索软体有关的赎金支付金额就有5.9亿美元。按照这个步调，可能会打破过去10年的赎金总和。这份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的网络勒索赎金已经比2020年全年高出了42%，并且有强烈的迹象显示，实际金额可能高达数10亿美元。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号宣布推出了属于自己的社群网站平台，名称是真相社群 Truth Social。
在今年一月的美国国会山庄暴动事件之后，川普遭到科技龙头脸书和推特的封锁，他一直在寻求恢复在社群媒体上的存在感。根据他的团队发表的声明，真相社群由川普和川普媒体科技集团 TMTG 所有，将会在下个月推出了 beta 版本测试，让受邀嘉宾使用。川普表示，我们活在一个塔利班可以在推特上拥有庞大存在感，而你们最爱的美国总统却被禁止发声的世界，他认为这无法接受。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奥运举重国手郭幸存。举重不是硬碰硬，而是找对方法去面对它，就跟防疫一样，面对疫情我们可以扎稳基本功，勤洗手、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面对未知，我们可以谨慎以对，主动查证讯息，避免恐慌。让我们团结抗疫，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台湾加油！